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通过武力夺取中国政权，成为中国的统治集团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一度大力宣扬要展示同西方国家为敌的姿态，强调中国同西方国家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关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强调阶级斗争，造成中国普遍贫穷的毛泽东1976年去世之后，中共当局大约从1979年开始一度似乎改弦更张，宣扬要改革开放，要同世界接轨，要将工作重点是转移到以经济为建设为中心，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则是对中共政权提出的改革开放持欢迎态度，对中国给予了大量的资金以及技术的援助，因为他们认为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有助于中国的政治开放，有助于世界和平，亦都有助于西方的经济发展。西方国家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亦都是基于这种的思路。不过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借助西方的资金以及技术发展了经济之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未有走向政治开放，反而还借助技术手段打造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技术社会监控体系，政治变得是更加封闭、更加专制。在国际舞台上面，在地区和平问题上面，经济和军力强大起来的中国亦都展示出不愿意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咄咄逼人的姿态。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总理索尔茨在访问中国之前表示，德国不想跟中国脱欧，但是亦都不能够过分依赖中国。索尔茨这番的讲话在中文推特用户当中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中包括道理很简单，不脱欧共匪必然毁灭自由世界，不脱欧就继续被骗，等他强大了之后，他不单止要脱欧，还要将你打倒。另外在生活中，我们都不与流民交往，国家当然也都应该如此。还有放任专制独裁政权，最后的结果是全人类遭殃。面对这种的独裁统治者，反念就好像反输一样快，德国要小心，他永远在这里算计你可以利用的价值。脱欧对双方利益都有损失，不脱欧中共不按套路出牌，又拿贸易以及政治是搞埋一齐，长痛不如短痛，早啲脱咗才是明智的选择。在2000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决定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来自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以及西方的一些中共政权的批评者就说，西方国家希望通过经济贸易方式促使到中共政权走向开放、走向民主自由，无异于是与虎谋皮，它的结果只能够是受骗上当、养虎为患。当时这些批评者的声音为被认为是表达了一种极端的观点。分析人士指出，在该个时候以来，形势发展证明了当初那些批评者的意见并不是极端，而是非常之靠谱，反而是当时主张接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且期望通过经贸促成中国和平演变的主流观点，被是时间证明是痴心妄想、一厢情愿。中国问题观察家、地缘政治以及宏观经济分析家迈克尔·弗兰克日前在美国国会山报发表文章，从美国的视角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普遍误判了中国，亦都误判了十年前上台的中共领袖习近平，导致了美国利益大损。法兰克写道，我们应该是可以撤出中国，但是我们不能够，问题在于商界内部的奖励结构促使到我们继续跟中国交往，于是美中两国经济已经是变得高度融合，这种的融合使到我们难于管控来自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这个敌对的奉行扩张主义的国家的日渐增长的威胁。跟中国的经济交往没有多少好处，反归是美国，至少是没有以是税收或者是就业的方式反归。在2022年，任何人都很难说服跟中国的烹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中国脱欧的问题不单止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很多中文推特用户来讲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复杂问题。当中 包括是有西方并不真的是想失去中国市场以及十几亿廉价奴隶的韭菜，中国的统治者亦都不想失去西方的技术以及能力，双方都不想脱欧。现时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让骆以及羊成为共同的合作伙伴，这个对双方的智慧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应该是脱欧，这个使到代价高昂，能否脱欧答案当然是可以。关于利弊，我只能够想话，这个是同习近平可能带来的政治甚至是战争风险以及经济利益之间的考量，他们聪明人自己会做。他的看法就是对中国尽量尽早做准备，最好不要重蹈覆辙。能否脱欧不是西方讲了就算，能脱欧的物料竟然是胡扯，只要中国不想脱欧，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同中国脱欧。在中文推特上面还有脱不了欧，各国有各国的打算，但是最终辛苦的是中国老百姓，他们为了生存可以贱卖，否则饿肚。中人的逻辑，苦才能成大器，这个思想支持了他们一代又一代为了金钱物质辛苦奋斗的一生，却是丢失了幸福的根本原因。但是是脱不到欧，但是亦都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中国脱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是假议题。外资大举撤离中国是不争的事实，越南以及南亚国家和印度正在加速取代中国的供应，产业链转移将会持续进行。德国总理索尔茨在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没多久，对北京的访问是过去三年以来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的首次访问。在习近平公开声言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的时候，在他掌控下的中国当局对西方国家反复展示出敌对以及是敌视姿态的时候，索尔茨的访问是宣布就在德国其他的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多的批评。索尔茨为此而特意在美国专门报道政治新闻的刊物《政客》上面发表文章，表示他对当今中国的情况以及是对德中关系、欧盟以及中国关系、西方国家和中国关系的认识是没有那么天真烂漫。他在文章当中直言不讳地说，首先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五年前或者十年前的中国，中共刚刚结束的党代表大会的结果毫无暧昧地模糊的地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调比在先前的党代表大会的结论当中所占据的空间要大得多，对国家安全的追求也都就是对共产党制度稳定的追求，以及是强调国家自力更生今后更加显著。在中国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也都必须要有改变。索尔茨在文章当中列举的德国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变化，包括德国对中国政策要跟欧盟密切协调，德国要避免在经济增长方面过分依赖中国，要谨慎务实以及多元化，明确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以及新疆维吾尔人问题，明确地敦促北京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以武力或者是武力威胁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作为德国总理，索尔茨所表达的这些问题关切亦都大致是西方国家的共同关切。虽然如此，索尔茨的讲话和立场以及他所代表的德国仍然是受到很多中文推特用户的强烈批评，当中就是德国就是一个短视、自私、不顾民主世界安危以及人类文明前途的国家，反人类中国极权，一直将德国视为是摧毁民主世界的突破口。中国向德国赠送马克思雕像，就是中国以自以是全面控制了德国的炫耀之举，亦都是中国发动病毒超额、超限的战争的膨胀野心来源。德国是害己害人，而另外亦都说他只是怀疑俄罗斯用来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北溪管道是在美国的默许之下，或者是美国明知会有人炸毁的情况之下，未有出手阻拦。德国只是耍了一些的小脾气，最终结果仍然会是屈服在美国的石榴裙下。虽然他看着傻气，但是不是真的是无脑。早就过度依赖，德国人真的会讲笑。就西方国家是否应该当同中国脱欧的问题发表意见的中文推特用户，大都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持批评态度，但是亦都有一些用户对中国或者是中共政权持支持的态度。 同中国脱欧运动它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霸权西方傲慢，中国崛起，东升西降是明显趋势，它是客观的事实，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失败，所以同中国脱欧这场美帝国主义错误发动的国际政治运动必将失败，而且会很快失败。周恩来的总理在万隆会议提出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五个原则的中国价值比将会是未来的普世价值。而另外以为脱欧就能够达到目的的人太过是幼稚，真的要脱欧，欧美自己的通胀会剧增，低收入群体生活会陷入困境，而中国虽然会更加困难，但是不要忘记1960年代的中国人都能够忍过来，中国民众对苦难的承受力是远高于欧美的民众，所以这种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很大可能是适得其反，只有是模糊有余地的策略才会是最有效的牵制。还有一位用户对美国之音的推特意见征询贴出了提出了批评，他说柏林不想同北京是脱欧，但是亦都不会过度依赖北京，为何称之为困境？难道这个不是务实吗？美媒逻辑思维已经是扭曲到这种的程度。美国之音乐见不同的意见，包括批评意见，但是上面这则的批评意见显然表达不够充分，令读者难以判断这位批评者是否认为务实意味着是没有困境，或者是可以忽视困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